我们一起先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耶稣，你是得胜的主，主你也是有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啊，当我们今天在奉你的名聚会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照着你自己的应许，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今天在听见你话的时候，主啊，就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就成为我们的依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求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还是和大家继续在分享这个撒母耳记上啊。那上次呢，我们是讲到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啊。那上面一章呢是讲到撒母耳呢他高大卫啊。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章的这个内容啊，是讲到这个撒母耳呢啊，神叫撒母耳去高大卫啊。那当这个撒母耳去见所有这些这个耶西的儿子的时候啊，他第一眼就看见这个耶西的大儿子以利亚啊，他就觉得说这个人呢肯定是耶和华所高的，因为他长得又高大又英俊啊。但是呢，神却告诉撒母耳啊，他说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所以你看到神最后呢，他拣选了耶西最小也是最被人看不起的儿子大卫。好，那接着呢，我们看见神就带领大卫呢去扫罗的宫里呢为他弹琴驱赶这个邪灵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上一章16章是大卫呢他初次登场。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的第17章是讲到大卫呢他一战成名啊，杀了这个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啊。我想如果你是从小在主日学长大的啊，或者你是在教会里面很长时间的话，你看到说你对这个故事呢一定是非常的熟悉啊。然后呢，如果你看到说如果你是你有孩子在主日学，或者你自己以前在主日学，你也一定听主日学的老师说过这个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啊。甚至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啊，你发现他也知道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所以呢，你知道说这一章其实是非常有名，而且呢是非常戏剧性的一章的圣经啊。那当我们来看这章圣经的时候，那这个是这一章的圣经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说大卫的武功很厉害啊？他这个弹弓打得非常的准啊，他不用刀枪呢就胜了这个巨人哥利亚呢？还是呢，如果我们如果说我们属灵一点的话，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章的中心呢可能是讲到我们如何靠着神我们可以胜过像哥利亚一样的困难和仇敌呢？啊，那到底神要借着这一章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啊？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读一下这一章的圣经好吗？这章的圣经比较长啊，那我想我们还是要把这章的圣经通读一遍。我们请弟兄读一节，我们请姊妹读一节。好，我们把这章圣经先读一遍。弟兄先来。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悯。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客勒。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客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 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沙玛。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依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以色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旁边，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下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们读完这章圣经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如果你没，即使你没有读过这章圣经，你也听过这章圣经的故事啊。所以你看到在这章圣经里面呢，他讲到非利士人呢来攻打以色列人啊。如果你读过前面撒母耳记上13到14章呢，讲到约拿单呢，他也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呢打败了这个非利士人啊。那在这一章的里面呢，你看见非利士人呢他又卷土重来啊，又要来和以色列人征战啊。所以你看见这些的仇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啊，他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来攻击神的儿女啊，他就要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啊。那你看见呢，这一次这个非利士人呢，他们就改换了战术啊，他们没有像这种面对面的这样冲锋，这样发起一场这种混战啊，而是呢他们各自呢占领了一个山头啊，然后呢就在这个山头这个两个山之间的这个山谷的里面呢啊，作为一个战场啊。那确切的说呢其实就是像一个擂台场啊，是在那边打擂台啊。你看这种他们这种打仗的方式像什么呢？就像中国古代 啊，我想你们啊，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三国，对吗？啊，你看到这个两军交战的时候呢，啊，那双方呢是各派一员大将呢，啊，先去比试一番，啊，然后你看见如果这两个大将呢，这个武功差不多的，啊，两个人可能要大战这个300回合才会分出胜负，啊，然后呢，你看到如果是一方胜了以后呢，啊，那个胜的一方就会趁势这样掩杀过去，然后呢，就这个整个你看见说击溃对方的这个军队，啊，所以你看到腓力斯人这次呢，他也采用这样的一个战术，然后他就派出了一个非常高大威猛的这样的一个巨人哥利亚呢，出来挑战以色列人，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圣经的描述哈，他怎么样描述这个哥利亚呢？啊，他是怎样的一个这个巨人呢？啊，圣经里面说他身高6肘01虎口。啊，这个是以色列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尺寸的标准，那个是多高呢？如果你换成这个现在的尺寸啊，大概呢就是2米9。啊，什么概念啊？什么概念？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姚明对吗？啊，姚明呢2米3。啊，我不知道你看过一些姚明跟其他名人合影的照片没有啊？那个姚明非常高，然后如果是那些名人，他如果才这个1米6、1米7的话，你就发现那简直就是一个这个大哥哥领着一个小弟弟啊。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哈，你知道这个全世界曾经最高的人他的身高是多少呢？是2米72。所以你看到这个哥利亚哈，如果这个换算的是准确的话啊，你知道说这个两米九呢啊，它呢就是什么概念呢？比姚明还要再高60公分啊！而且呢，你知道我们大概我们家里住的那个天花板啊，那个天花的高度呢，大概是2米7到3米左右啊。所以你就想象，你在家里面你看到那个天花板的高度，有个人跟那个天花板高度差不多的人呢啊，他要来跟你来征战啊，你就知道说你看着他你是要这样看的啊。所以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巨人啊，他不仅呢个头高啊，光是他的盔甲呢，他这边说就重5000舍克勒啊，那大概呢就是现在呢差不多57公斤啊，他的盔甲就重57公斤，然后他的枪杆呢也非常的粗，光是枪头呢他说就重600舍克勒，大概呢就是7公斤的样子啊。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全副武装的这样的一个腓力斯的巨人走过来的时候，你好像就看见一辆这个行走的坦克啊，然后他来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营前呢，在那里叫骂啊，然后说你们谁敢出来跟我应战啊。我想所有这些以色列人啊，你发现说他们呢都非常的害怕，不要说扫罗了啊，甚至是连约拿丹啊，你知道说之前我们在讲到第一次他们和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是约拿丹出来的，但是连这次约拿丹都没有敢出来。在第十一节他怎么说呢？怎么样形容这个以色列人啊？他说11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力斯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啊，还不仅仅是害怕，是极其害怕。啊，而且呢，你发现说这个哥利亚，他不仅仅只是来一天在那里叫骂，他一骂呢就骂了40天。啊，在这个40天的里面，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不仅仅活在这个恐惧的里面，而且他们也活在羞辱的里面啊，因为没有一个人敢去和他应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有没有遇见过哥利亚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一些难处来的时候啊，好像一座大山呢压得我们呢喘不过气来啊。有的时候呢是工作的压力啊，有的时候呢是你的婚姻出了问题啊，有时候你看见是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就非常的叛逆啊，有时候呢是你一去医生那边，医生告诉你呢你的健康出了问题啊。当这些难处来的时候啊，你看见说我们也常常惊慌害怕啊，而且呢我们看见有时候这些的难处常常是持续性的啊，让我们长时间的处在那个极大的这个压力的底下。 有时候你可能不一定有外面的哥利亚，有时候你里面可能也有个哥利亚，有的人可能是被他的脾气捆绑，有的人可能你是被你的一个恶习在那里捆绑，有的人呢可能是被某一种瘾呢在那里捆绑，所以你一直活在被辖制被羞辱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一个哥利亚呢？40天，整整的40天，你发现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活在恐惧和羞辱的里面。你知道40在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是讲到试炼的一个数字。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呢也是40年。摩西在西乃山上呢也是过了40个昼夜。主耶稣受试探呢也是40天。现在以色列人呢也被放在这个试炼的里面。神要他们等待呢那个拯救者的来到。为什么要等40天？因为神有神的时候。神要借着神百姓的羞辱和失败来显出大卫的得胜，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当大卫一出场的时候，整个的局面呢就被神翻转了。但是你发现等待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因为我们呢都没有耐心。我们都想一祷告呢神就马上成就。我们就不想要等。不要说40天了，我们可能连一天都不想等。你知道我知道有孩子你就有经验哈，有时候你带你孩子出去玩。我记得以前我带孩子，有一次我们带孩子去这个黄金海岸。这个车还没有开出悉尼，他们就一直在问，我们到了吗？ Are we there yet? 我们到了没有？你还没有出悉尼，前面还有90个小时的这个车程，他现在就在问你说到了没有。你知道我们都是没有耐心的人。但是呢你看到说神却要我们学习忍耐和等候。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所以这时候呢大卫出场了。第12节，12节开始讲到大卫他为什么呢没有在前线。因为你知道前面一章呢讲到大卫呢已经到扫罗那里去弹琴了。有时候呢他也帮助扫罗呢在那里拿兵器。那可能扫罗他被邪灵搅扰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不需要大卫了，就把大卫打发回家去放羊去了。所以呢在这次打仗的时候呢，你看到说大卫呢他正好不在扫罗的身边。反而是大卫的3个哥哥呢跟着扫罗呢一起去打仗了。当这个哥利亚在那边骂了40天，快到这个40天的时候，这个大卫的爸爸呢耶西呢他突然想起来说，叫大卫呢去给他哥哥们去送吃的。那我猜为什么这个耶西要去送这些食物给他的儿子？有可能呢是两军呢僵持了40天。以色列人的粮草可能都已经有些吃紧了。所以呢这个耶西可能怕他的儿子挨饿，所以呢就叫大卫呢赶紧去送些吃的呢给他的3个儿子。然后呢一下子呢就把这个大卫呢送到了这个战场上。当大卫来到战场上的时候，大卫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你知道说所有的人都在害怕，但是呢你看到大卫他来到这个战场上他并没有害怕。而且呢他没有说把这个食物一放下来赶紧呢就跑回家，觉得说这个不关我的事情，我只要送完食物我就可以走了。大卫是什么反应呢？大卫呢他先在那里留心的看，他要看看这个非利士的巨人是怎样羞辱以色列人的，他要看看这个非利士人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大的胆子敢来向这个永生神的军队在那里骂阵。他也在那里听，他在那里听什么呢？他听见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士兵呢在那里传讲扫罗呢怎么样悬赏给那些敢去杀哥利亚的人。你去看这个扫罗的悬赏哈，那个悬赏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厚。他悬赏什么呢？第一是什么呢？给钱。给你很多很多的钱。第二呢甚至把女儿都给你。 让你呢去当王的女婿。第三，而且呢免你附加所有的这些的税。所以你看这么三个这么优厚的条件，我们常常说这个重赏之下必有什么，必有勇夫。但是你看到这么重的赏底下呢竟然没有人敢出来去跟这个哥利亚呢去打仗。为什么呢？大家都害怕。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看似无敌的这样的一个巨人。那当大卫他看完他听完之后大卫说话了。26节大卫他就问说，他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耻，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你看这句话你知道你往前看你没有发现这个大卫他说过什么话。圣经里面记载了大卫之前呢他被扫罗，他被这个撒母耳膏他去扫罗那里弹琴你看到说他也送食物到这个军队里面，这些的事情前面都没有讲这个大卫说什么话。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大卫说话。因为你知道所有那些无关紧要的话神都不会把它放在圣经的里面。你知道当大卫一开始说话的时候神觉得这句话是至关紧要的时候神就把它放在这个圣经的里面。所以你知道我就在那里想我们这一生说过很多很多的话对吗？但是有多少的话是能够帮助人是能够造就人的有多少的话呢是被神所纪念的所以你看到说前面神没有记载大卫说什么话大卫在这里面呢第一句话就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你看到说他没有像其他的以色列人那样害怕，反而在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会怕一个不信神的非利士人而且这个非利士人的胆子这么大，竟然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态度，完全不同的态度。其他以色列人呢是极其害怕，但是大卫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怕什么？应该怕的是那个非利士人，他竟然敢来挑战永生神的军队所以你看见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所以你看见同样的一个难处，同样面对这个巨人，但是他们却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你如果从人看，你看到的就是哥利亚，你看到的就是那个巨人但是如果你从神看呢他在神的眼中，这个巨人在这个神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只蚱蜢，不过是一只蚂蚁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摩西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摩西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他们回来都说，哎呀，那个迦南地真好，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有10个探子说，但是那里的城墙太高太大太过坚固。然后呢，他们发现迦南人呢，一个个呢身材高大呢，好像巨人。他说我们不可能进去，我们不可能打赢这些人的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加勒和约书亚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用怕他们因为靠着耶和华呢我们足能得胜所以你看到他们去做同一件的事情，但是却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难处当中的时候你是从人来看这个难处呢，还是说你从神来看这个难处为什么大卫这么勇敢当以色列的军兵看见哥利亚都极其害怕的时候，为什么大卫他却没有一丝的畏惧，甚至呢主动要求呢出战？是因为扫罗开出的悬赏吗？我想不是。虽然后来大卫呢他确实是做了扫罗的女婿大卫他敢出战哥利亚不是因为扫罗悬赏有多高 啊，也不是在他想要炫耀自己的能力，而是出于他对耶和华神的认识。啊，大卫怎么样称呼这位神呢？啊，你看到在26节和36节啊，这两节里面大卫两次提到永生神。啊，在45节里面，大卫呢称这位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你看到他对神的认识，一个是永生神，一个是万军之耶和华。啊，永生神在英文里面是什么呢？是 Living God， 就是说这位神他是一位活的神。啊，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活着而且不改变的神。他不是一个偶像，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以色列人为什么害怕？因为他们觉得这位神好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好，这个神也不听他们的祷告啊，好像这个神也没有来帮助他们来打这个巨人，所以他们呢极其害怕。啊，你知道我们常常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问神啊，哎呀，神啊，你在哪里？好像是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好像是没有来帮助我们来处理我们这些的问题。啊，但是大卫告诉我们什么呢？大卫说他是一位 Living God， 他是一位永活的神。啊，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言一行，他都知道。啊，他这位神，他是会用他的方式，而且在他认为最好的时间的里面，他会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他是一位永活的神。而且大卫呢，也称这位神呢叫万军之耶和华。啊，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呼哈，你发现你去查的时候呢，你发现他最早呢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啊，万军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军队或者是那人数众多的这个意思。啊，他是讲到说耶和华神呢是统管宇宙万有的元帅。啊，不管是日月星辰是他的军队，天使天军是他的军队，地上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归他调遣，都是归他指挥的。啊，这个词，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出现最多频率是在哪里呢？啊，是在撒迦利亚书。啊，如果你去看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啊，你发现这个先知撒迦利亚他非常喜欢用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啊，这个词呢出现了53次。啊，当你去读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印象。啊，你当你去读这卷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你听了他讲到的这个先知讲到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血好像这个血液沸腾。啊，你觉得这位神他就是帮助我的。啊，你就觉得这位神呢他就是那位万军之耶和华。啊，他是大有能力，他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帮助。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先知撒迦利亚这么喜欢用这个名字。啊，我们在这个基督里长进刚刚读完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这个以斯帖记。啊，这三卷书。啊，你知道这三卷书呢被称为这个恢复的书卷，是讲到以色列人在被掳归回时期呢发生的这些事情。啊，那先知撒迦利亚他被兴起的时候呢，正好是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啊，外面呢是仇敌的拦阻，不让他们建圣殿。里面呢是百姓的不同心。啊，觉得现在呢重建圣殿的时候呢还没有到。啊，这时候呢神就兴起了先知撒迦利亚。啊，告诉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啊，来告诉所有的这些神的百姓说，他们所信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啊，虽然你们没有能力，虽然仇敌看起来也很强大，但是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拦阻耶和华的旨意。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与这位万军之耶和华抗衡。啊，因为神所定义的他一定要成就。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大卫所相信的那位神。啊，歌利亚在人的眼中呢是一个巨人，但是在万军之耶和华的眼中，啊，他就是一只蚱蜢，他就是一只蚂蚁。那另外一个大卫呢他不害怕的原因啊，是他对神呢有经历。啊，他对神有经历，他所认识的神不是书本上的神。 他所认识的神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啊，你知道当这个大卫他来到扫罗的面前说，哎，我要去打哥利亚的时候，啊，你知道扫罗在那里怀疑，说你怎么可能去打哥利亚呢？啊，哥利亚从小就当战士，啊，你这么年轻，你怎么可能去打这个哥利亚呢？但是大卫告诉他什么呢？大卫告诉他说，他在旷野放羊的时候，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把他的羊羔叼了去的时候呢，大卫就会去追赶这个狮子和熊，甚至呢把这个狮子和熊打死。但是你知道，大卫知道呢，不是他自己有多厉害，啊，在37节的里面，啊，37节大卫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啊，他知道不是他武艺高强，啊，是耶和华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啊，而且他说，也必救我脱离非利士人的口。啊，所以你看到，大卫所认识的这位耶和华，啊，是能够拯救他，是能够帮助他的。啊，这个是大卫的信心。啊，这个信心是从他对神的认识和经历的里面出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神有经历有认识吗？啊，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个环境一来的时候，啊，马上就显明了我们里面真实属灵的光景。啊，这个环境是显明我们里面属灵光景最好的一个试金石。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可以这个调子喊得很属灵，啊，我们可以把这个调子讲得很高，啊，但是环境一来的时候，马上就显出我们里面真实属灵的光景。啊，一个哥利亚就显出了以色列人的小信和胆怯。啊，一个哥利亚也显出了大卫的勇敢和他的信心。那扫罗听了大卫的话以后呢，啊，他就同意呢大卫去迎战哥利亚。啊，他呢而且很好意的要把自己的盔甲给大卫穿。啊，你知道扫罗很高大，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是非常高大的一个人。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当扫罗把他的军装盔甲给大卫穿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 size 要比这个大卫要大好几号，对吗？所以你知道大卫穿上去以后呢，他连走路都没办法走，啊，所以他干脆呢他就这个脱掉盔甲，只穿着这个牧羊人的这个装束呢就上阵了。啊，你知道这个我们也常常给人家穿这个扫罗的盔甲，啊，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呢我们觉得说所有一切都是要按照公式按照规矩来，啊，我们常常告诉别人呢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做，祷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祷告，服事上呢你要怎么样按照这个一二三四的顺序，啊，那上次神怎样带领我经历这个难处的时候呢，那你也要跟我一样，啊，你也要跟我学，啊，你也要照我做的这样去做。啊，你知道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的经历套在别人的身上，啊，当成是一套的公式，啊，当成是一套的规矩，啊，这个叫做扫罗的盔甲。啊，不错，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的原则是不变的，但是呢神对每个人的带领呢却是活泼的，啊，却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好，我们不要搞成一个公式然后呢套在每个人的身上，啊，你也不要去学别人，啊，每一个人都需要亲自去经历这位永活的神，啊，这位神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带领，啊，这样我们才不会落在一个教条落在一个宗教的这种规条的里面。那然后我们就看见呢大卫呢他穿着这个牧羊人的衣服呢他就上阵去了。啊，那大卫的兵器是什么呢？啊，就是甩石的机弦。啊，我请这个 AV 组的弟兄把这个放一个幻灯片，啊，告诉大家什么是这个甩石机弦。啊，你知道这个他是用这个你看到这个图哈，他上面他讲到这个，你看那个甩石的机弦呢，是一般是有一块皮哈，就像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弹弓哈，那个弹弓呢是这个有一块皮里面包着这个石头，然后你就瞄准，你就可以去打啊。 它这个呢也是中间有一块皮啊，你把这个石头呢放在那个皮的里面啊，然后呢你拿住绳子的两端，然后呢你这个把它挥舞起来以后呢，然后你就放松一边的这个绳子，然后那个石头就会甩出去了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是大卫的兵器，因为他在旷野里面放羊的时候，他就用这个东西去打那个狮子打那个熊啊。所以你看到大卫呢，他就在这个溪里面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子啊。那为什么要挑光滑的石子啊？我想如果我去挑，我就要挑那些又尖又利的石子啊，因为我这样一打出去的时候，这打不死这个哥利亚，也把它刮一层皮，对吗？但是你看到说这个大卫他却挑五块这个光滑的石子啊，有可能是光滑的石子他比较能够掌握这个石头飞行的速度和方向啊。但是你知道其实大卫根本没有用到五块啊，一块就把这个哥利亚给搞定了啊。你去看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大卫和哥利亚的这个打仗哈，没有那种所谓的精彩啊，不是像这些好像两个势均力敌大战300回合，没有，一招就搞定啊，非常的有戏剧性啊，一招呢就定了胜负啊。你看到大卫他在甩这个石头的时候啊，你发现这个石头啊好像他这个就带着这个 GPS 的啊，带着这个定位系统，他就是朝着这个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就朝着这个哥利亚的这个额头奔去啊，然后呢不偏不倚呢正中他的额头，然后呢把这个巨人呢一下子就打倒在地上啊。你说巧不巧啊？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凑巧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要杀以利亚的这个亚哈王啊，那个坏王这个亚哈啊，他的王后叫耶洗别啊，他们都想要杀这个以利亚。你知道这个亚哈王他死的也很凑巧啊，他和这个犹大王约沙法一起呢去攻打亚兰王。那上阵之前呢，他为了不让亚兰人呢认出他来，他就乔装打扮啊，然后呢全身披挂的都是盔甲，然后呢就去上阵了。哪里知道呢，圣经上说什么呢？说亚兰有一个这个一个兵呢，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就射入亚哈的甲缝啊。你知道这个盔甲，它盔甲和盔甲之间可能有那个很细小的缝啊，人家随便射一箭啊，也没有瞄准他，然后呢那一箭就直接射中这个亚哈的甲缝里面啊，亚哈就这样阵亡了啊。在人看，哎呀，这个真是一个凑巧。那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在基督里长进的时候呢，我们读这个以斯帖记，好，我们再讲以斯帖记。你发现以斯帖记也非常的有戏剧性啊，然后你发现这个以斯帖记的这个剧情它是怎么反转的呢？啊，就是那一天晚上呢，这个亚哈水鲁王呢，他睡不着觉啊。那你知道睡不着觉可以干很多的事情嘛，对不对？啊。你知道他一睡不着觉，他也没有去听音乐，他也没有去读这个小说啊，他反而叫人去拿一本历史书来啊。而且呢他读的那一章呢正好是讲到这个莫迪改怎么样救了他的命啊，然后呢他就觉得说他当时呢没有这个好好的这个奖赏莫迪改啊，然后他就决定说他第二天要去奖赏这个莫迪改啊，然后就打破了这个哈曼的如意算盘。然后呢你就发现整个剧情呢就反转了啊。所以你看见这么多凑巧的事情啊，你看到这么多凑巧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它真的是凑巧吗？啊，你知道在神的眼中啊，没有凑巧的事，都是神呢刻意安排的啊。同样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啊，也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件事情是凑巧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经过神许可发生在你身上的啊。所以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好好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你怎样来应对那样的一个难处啊，应对那样的一个环境 因为神说，他说他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看见大卫和歌利亚的战斗呢，虽然不是很精彩，但是呢，你知道说大卫在战斗前的一番话呢，却非常的精彩。你去读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他这个他们两个对话的篇幅，比他们打仗的这个细节呢多了一倍。所以你看到圣灵不是要我们去看他们两个怎么打仗，圣灵呢是要让我们去注意大卫说了什么话。因为对于神来说，打仗很容易，一颗石子呢就可以搞定，连刀呢都不用。所以你看到大卫他说了什么话呢？在45节到47节，是大卫说的话。45节，大卫对腓力士人说，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告诉这个歌利亚，他说我们两个人的依靠不一样，就是说两个人的靠山不一样，你靠的是刀枪和武器，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根本没有可比度。46到47节，大卫呢接着说呢，他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力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你看到这两句话里面出现了三个必字，这三个必字就说出了大卫的信心，大卫相信神与他同在，大卫相信今天呢，神就要把这个歌利亚呢交在他的手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卫要杀歌利亚的目的呢，不是要显扬他自己的威风，也不是仅仅为了要让以色列的军队得胜，大卫要杀歌利亚是要让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这位耶和华神，并且呢让人知道这位神他是蛮有权柄和能力，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神为什么听大卫的祷告？虽然这个里面没有提到大卫祷告，但是大卫他一定有祷告。神为什么把这个必胜的信心赐给大卫呢？因为神在这里找到了一个人，神在这里找到的这个人，他不关心自己的得失，这个人呢甚至他不关心自己的性命，他只关心神的名有没有受羞辱，他只关心神的名有没有被天下人知道，这样的人神一定要帮助他。我们知道说大卫所预表的乃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地上一生的服侍都是为着神的名，他所有的服侍都是为着神的旨意。当他看见有人在圣殿的里面买卖牛羊鸽子的时候，他就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当他看见有人被鬼附，有人受仇敌欺压的时候，神我们的主呢他就怜悯要拯救他们。当我们的主知道父的旨意是要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主说什么呢？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父神他就愿意使用他独生的儿子来成就这个救赎的大功。然后你就看见我们的主他借着那个不起眼的十字架他打败了仇敌，我们的主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我们的主他是一位得胜者，正是因为他的得胜我们能够和他一同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也在呼召得胜者，但是你看见得胜呢不是突然的，大卫需要被神先放在旷野的里面放羊，就是在他每一天这个平凡的牧羊的生活的里面，你看见神就在他里面培养那个得胜的生命，神在旷野的里面在培养他爱护群羊的心，神也在旷野里面训练他那个勇敢无畏的心，直到有一天当大卫的生命成长了，当神看到时候到了， 神就把大卫带到战场上，然后哥利亚呢就应声倒地。弟兄姊妹，神今天也在你每一天的平凡的生活里面，在培养你，在训练你，好让有一天当你的生命里面出现哥利亚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靠神呢去应对。你愿意被神来训练，你愿意被神来培养吗？所以你看到这一章的中心不是哥利亚，这一章的中心也不是大卫，这一章的中心是耶和华的名。当哥利亚被放倒的时候，众人呢就知道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众人也就知道了耶和华这位永生神的名。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盼望呢今天你就能够来认识他，并且能够来相信他。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哥利亚，求主借着今天的话能够来帮助你，让你知道说哥利亚呢并不可怕，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当你信靠神，当你愿意来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这位神他会成为你的力量，他会成为你的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张圣经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啊，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主啊，乃在乎你这位全能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靠着你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的里面，主，我们能够来经历你，主啊，我们能够看见，主，你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主，我们求你在这样的荒淫悖谬的时代里，主，你也提醒我们，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征战的军兵，主啊，不让我们被这个世界掳掠，主啊，也不让我们被这个世界羞辱，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拿起你，穿上你给我们全副的军装，主啊，去为你来征战。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学院弟兄给我们分享关于大卫和哥利亚的事迹。我相信如果弟兄姐妹有读旧约的，应该很清楚撒母耳记所记载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虽然他这个是讲到旧约，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靠着我们自己的财富，还有靠着我们自己的高大，还是我们靠着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很清楚，如果我们靠着我们的神，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所以感谢神，虽然虽然给我们讲的旧约也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以我们的神为中心，靠着我们的神能够胜过一切。求神亲自祝福他的话语。今天没什么报告，就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家庭聚会，但是特别在欧本参加家庭聚会的弟兄姐妹确实很少，大家可以自己问一问你有没有参加过家庭聚会，还是你在做什么。所以希望住在欧本这附近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参加家庭聚会，我相信你们在家庭聚会中能够得到供应，得到帮助，里面的生命也能够得到喂养和成长。感谢神，我们这里有很多消毒剂，我上周已经报过，就是很多酒精，如果弟兄姐妹有需要的可以在门口拿回去， 因为我们要处理掉，因为这么多的酒精放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隐患，因为这是易燃品，所以我们可能会处理掉。弟兄姐妹如果需要可以在门口大胆的拿。今天教会亲自的服事由第三组的弟兄姐妹负责，我们和往常一样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当我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请你站起来，让我们一同欢迎你。高逊，有没有高逊？王安琪，哦，在这里，来，站起来，站起来，我们欢迎你。OK， 欢迎欢迎。王安琪，请坐，请坐。王安琪，哦，在楼上是吧？还有李有心，哦，在后面，欢迎你。还有没有你是第一次来的？我没有念到你的名字，也请你站起来，让我们一同欢迎你。你是第一次来的，如果没有的话，刚才三位，不论你是弟兄姐妹还是福音朋友，请你移步到后面房间，我们更好的将这里聚会情况介绍给你们。如果邀请他们来的，也可以陪同他们一起进去。下面安静我们的心来纪念我们的主。我想再提醒弟兄姐妹一下，你检查你的手机是否放在静音或者关机状态。我们就觉得每周都在提醒，但是每次都有手机响起来。我就像我们昨天晚上一样，晚上我们学习的以斯帖记，但是以斯帖叫以色列人为他们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以色列那么多人都愿意遵行，那么多人都愿意，我们就这一点点人，并且这么短的时间为什么都有手机响起来。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好好检查自己，所以你再次检查一下你的手机是否关在静音状态。